第58篇吃与玛拿。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经罐里的玛拿。吃，圣经里一件基本的事，我们若要知道何为隐藏的玛拿，就是经罐里的玛拿，首先必须认识圣经里一个基本的观念。这观念是大多数基督徒所不明了的。神造了人之后，并没有为人做什么，也没有要人为他做什么。根据创世纪一、二章，神对人活在他面前的基本要求，乃是要吃得正确。在神面前最重要的事，乃是我们吃什么，以及怎么吃。因此，在圣经里，吃是我们与神关系上的基本观念。神创造万物，包括人在内。神若能创造天地和万物，他还有什么不能做？对他而言，一切的事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实上，他甚至不必动手做什么，他只要说话，所要的就有了。然而，有一件事神不能做，就是他不能替我们吃。虽然做母亲的能为孩子做许多事，但是母亲不能替孩子吃，孩子必须自己吃。说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基本上乃是要吃得正确。吃是为得着生命的供应和救赎，在创世纪二章。人的吃是生命树的事，人堕落以后，神就来救赎。但是到了出埃及十二章神施行救赎时，吃就变成不只包括生命树一项，吃不再只是为得着生命的供应，也与救赎有关。因此在出埃及十二章，神只是以色列人吃羊羔。生命树是植物的生命，而羊羔是动物的生命。树并没有血，羔羊却有血。在圣经里，血是为着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涂了血，使他们得蒙救赎。吃了羊羔，使他们得着生命的供应。在第一个时期，吃只是为着人的生命供应。但到了第二个时期，吃乃是为着救赎，也为着生命的供应。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些年间，吃的是玛拿。玛拿当然没有血，所以吃玛拿与救赎无关。完全是为着生命的供应。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之久，他们如何能一直生存并行动？他们乃是靠天天吃玛拿的供应而生存并行动。主耶稣在约翰6章35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话叫犹太人非常为难。主又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在这章里，主先说他是生命的粮，然后说我们必须喝他的血。粮里面怎么会有血？可见这粮不仅是植物的生命，也是羔羊的肉。主在约翰6章51节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粮属于植物生命，只为着喂养。肉属于动物生命，不仅为着喂养，也为着救赎。人堕落以前，主是生命树，只为着喂养人。人堕落到最终之后，主就成了羔羊，不仅为着喂养人，也为着救赎人。需要继续吃，我要再说，人被造以后，甚至在神对人的救赎里，人活在神面前的基本观念乃是在于吃。因此，我们必须全心注意这件事，不要想学太多的事，只管好好的，不断的在主面前吃。我做了30多年基督徒才知道在灵里吃这件事，以前从未有人教导我这件事。我们许多人都能见证，在来到召会以前，从来没听到我们可以吃主耶稣。然而，圣经从始至终都说到吃的事。圣经开始并结束于吃生命树。希伯来书里的吃，我们曾说过，整卷希伯来书的中心点乃是基督这天上的执事及其君尊神圣的祭司职分。他做我们天上执事的主要职任，是将三一神供应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供应。他现今仍在尽职，给我们这奇妙的供应，并不在外院子，乃是在至圣所里，也不在十字架上，乃在施恩宝座上。我们曾看过，希伯来书呼召我们前来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来到神这里。在至圣所里，我们不是围绕着十字架而得救赎，乃是围绕着施恩的宝座而得生命的供应。在此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麦基洗德，供应我们饼和酒，做我们的生命供应。 这也完全是吃的事。因此，希伯来书把我们从外院子带进至圣所。在这里只有唯一的一个项目，就是代表基督的见证柜。在至圣所里没有别的，只有包罗万有的基督。他显在外面的，只有一项，就是见证的柜。但是我们经历他这柜的时候，就发现其中不仅是一项，乃是三项，就是盛玛拿的金冠、发芽的杖和生命的律法。这三项乃是何人中的何人。我们进入帐幕以后，先是来到圣所，其中的一切还都相当的在外面。经过第二层幔子以后，我们就进入了帐幕的内层，称为至圣所。我们一旦进入至圣所，就是到了帐幕的中心或何人。但是在至圣所里，我们有见证的柜，在柜里有圣装幔拿的金冠、发芽的杖和生命的律法。因为这几项都在至圣所内的柜里，我们可以称这几项为何人中的何人。当我们来摸其中的第一项，就是圣装幔拿的金冠，我们发现还有一些更深的东西。我们经过帐幕、至圣所、见证的柜和金冠这四层，才来到幔拿。我们摸着这里才算到家。我们若只在至圣所里而没有吃到金冠里的幔拿，还不算到家。即使我们摸着了见证的柜，还不算是到家。帐幕是为着至圣所，至圣所是为着约柜，约柜是为着金冠，而金冠又是为着圣装隐藏的幔拿。主耶稣在启示录二章十七节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幔拿赐给他。隐藏的幔拿在哪里？乃是在至圣所内，约柜里面的金冠里。这个主要的何人，就是一切何人中的活何人，乃是隐藏的幔拿。主耶稣应许他的得胜者，他们能吃着隐藏的幔拿。幔拿的意义，我们学习如何吃隐藏的幔拿以前，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幔拿。幔拿的意思是这是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的幔拿，与他们所熟知的食物不同，因为幔拿与地上一切的食物都不一样，既不是小麦、玉蜀黍，也不是大麦。以色列人初看见的时候，彼此问说，这是什么？在民数记十一章，我们看见吗？哪和以色列人所熟悉的食物之间的比较？五至六节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幔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里提到韭菜、葱、蒜。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但他们不知道幔拿是什么。不论在颜色、形状、外表、味道等各方面，都与他们以往所见过的东西不同。他们只能问说，这是什么？他们似乎是说，这是什么？不是鱼，不是韭菜，不是葱，也不是蒜。这是动物还是植物？似乎两样都不是。没有人的言语能说明幔拿是什么。幔拿就是幔拿，幔拿就是这是什么？葱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但是说到幔拿，我们只能问，这是什么？幔拿就是这是什么？幔拿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是什么？基督是这是什么？他是超特的。他非常的特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他相比。有关幔拿的各方面，随露水而降。我们要从旧约来看幔拿的各方面。民数记十一章九节说，夜间露水降在营中，幔拿也随着降下。幔拿总是在清早随着露水降下。
露水表征什么？
诗篇133篇3节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在圣经里，露水表征神从诸天眷临我们。当神从诸天如同恩典临到我们时，它乃像甘露，既珍贵又滋润。幔拿总是随着露水降下，表征这位做我们今天幔拿的基督，总是带着恩典而来，带着神从诸天的眷临而来。每次我们摸着基督做生命的供应，就深深觉得，天既温柔又滋润地临到了我们。这种滋润非常均匀，不搅扰我们，但确实使我们得着复苏。当我们享受摸着基督做幔拿，我们就觉得天降下，临到我们，滋润我们并使我们复苏。微小，出埃及16章14节，
形容玛拿是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有许多诗歌赞美基督的伟大，但我们也要赞美他的微小。玛拿虽然微小，圣经却没有告诉我们玛拿的尺寸。玛拿虽小却不可度量，我们无法说明它多么小，这指明我们无法说出基督的大小。我们的基督是没有尺寸的，没有什么比他更微小，也没有什么比他更伟大。他是最小的，又是最大的，没有什么能超过他。谁能测量基督的伟大和微小？圆形，圣经也告诉我们，玛拿是圆的。就这预表说，这表征玛拿是永远的，是无始无终的。基督是永远的食物，有永远的性质，无限量的做永远的滋养。凡吃他的，就得着那有永远性质的永远生命，并且得着永远的滋养。
如同白霜，
玛拿如同白霜，介于露水和雪之间。露水使人复苏，霜更使人复苏。露水使人复苏，却不能杀菌，
霜能杀菌。
基督做玛拿，不仅使我们复苏，也杀死我们里面一切消极的东西。他与露水同来，也如霜而降。每当我们经历基督做供应，我们就感觉天临到我们，并滋润我们。我们得着滋润和复苏时，也感觉到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如消极的态度就被杀死。我享受这霜的复苏，也享受这霜的杀死。
假如有两位弟兄彼此生气，就表明他们需要霜的杀死。
霜不仅杀死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也能使我们冷静下来。
虽然年轻的人爱主，但有时候他们对运动也很热。他们若没有时间去现场看足球比赛，至少也要在电视上看球赛。正当他们那么热爱运动时，他们摸着了基督，霜便叫他们冷下来。
有些弟兄姊妹喜欢谈话，说了许多闲话。我们这样谈话时，我们乃是热的。但是我们摸着了基督，霜就把我们冷却下来。年长的弟兄姊妹也需要被霜冷却。虽然年长的姊妹很爱自己的丈夫，但若是请丈夫说实话，他们一定说受不了妻子的啰嗦。年长的姊妹们也受不了退休丈夫的麻烦。很多退休的弟兄每天除了麻烦他们的太太以外，就无事可做。借此我们看见，年长的也需要冷静下来。
人越老越麻烦，因此
我们都需要霜把我们的火气冷却下来。就一面意义说，这霜是我们属灵的冰箱，这位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一面滋养我们，一面也是霜，使我们冷却下来。白色在旷野里的玛拿是白色的，这意思是说它是清洁纯净的。
地上的食物没有像玛拿那样白的，
玛拿是最纯净的食物。我们越吃基督，吃他做我们的玛拿，我们就越变得洁白。我们不仅是清洁纯净的，也是洁白的。洁白的意思就是完全没有污点。当我们吃基督时，一切的污点就被除掉。我们也许在有些方面很好，但是我们并不洁白。我们有爱心，但我们的爱不是洁白的，乃是带着颜色的。我们的谦卑也有颜色。事实上，人的美德都不洁白，都有颜色。但我们越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我们的颜色就越减少，
也变得越洁白。中国有一样菜叫海参，但因为是黑色的，所以美国弟兄们不喜欢吃。
我虽尽力说服他们吃，但他们还是讨厌那黑色的样子。相反的，玛拿是洁白的，不会叫人害怕，只会给我们平安的感觉。做食物，做饼和薄饼。玛拿可做食物，可做成饼和薄饼。
基督做我们的玛拿，是在多方面以不同的形式来滋养我们。
我们吃他做玛拿的时候，滋味有时像饼，有时又像既容易吃
又容易消化的薄饼。
像盐碎子，玛拿又像盐碎子。
这食物乃是种子。
当我们吃基督，它就如同种子进到我们里面。盐碎子不像玉蜀黍，乃是很细小的。
种子是有生命的，带着生命的元素进到我们里面。
基督就是这样的种子，在我们里面长大。滋味如蜜，出埃及16章31节告诉我们。
玛拿的味道像掺蜜的薄饼。 蜂蜜是甜的，是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这两种生命的产品。蜂蜜是这两种生命的调和。蜜蜂产蜜是从植物生命，就是从花得到原料。基督做我们的玛纳，带着动植物生命调和的元素，成了我们甜蜜的滋养。滋味好像新油，民数记11章8节说，玛纳的滋味好像新油。
油预表圣灵。
当我们吃基督做玛纳时，就尝到神的灵。
这里的油是新油。
我们享受基督做玛纳而尝到的灵，总是新鲜的。基督作为我们的玛纳，滋味好像新油，并且有蜜的味道和滋养，有珍珠的样子。根据希伯来原文，民数记11章7节说，这玛纳仿佛盐虽子，其盐好像珍珠的盐。这一节很难有人翻得正确。
钦定英文一本译为，其颜色好像珍珠的颜色。
这里的珍珠是从树枝产生的，
非常像蚌产的珍珠。
玛纳的颜色是珍珠的颜色。另外有些版本用样子一词代替颜色，
但在原文里为眼睛。
玛纳是有眼睛的，因为它的样子就像眼睛。
珍珠与眼睛有几分相似，
你若细看珍珠，就看出它好像眼球。眼球有珍珠的样子，而这个样子就是它的颜色。换句话说，珍珠的样子和颜色都像眼睛。当我们吃玛纳时，就是吃许多眼睛，把这许多眼睛吃到我们里面。作为玛纳的基督也好像眼睛，我们越多吃基督，就越多得到眼睛。启示录4章6节里的四活物是前后满了眼睛，活物的前后里外都满了眼睛。你若到一个花房里去，你会看见没有一面墙是不透明的，
面面都是透明的。
眼睛的意思就是透明，我们全身除了眼睛是透明的以外，其他都是不透明的。我们若没有基督，就没有眼睛，也就完全不透明。我们得救后就开始透明了。现今我们越多享受基督，就越变成透明。什么时候我们与一位真实享受基督的弟兄或姊妹在一起，就能感觉到他是透明的。站在他面前，就像在透明的花房里。然而，一个不享受基督的人是完全不透明的。
你若与四个这样的人在一起，
你会觉得好像在四面不透明的地牢里。但是你如果被几个爱主、吃主的弟兄围着，你会觉得一切都是透明的。基督做玛纳是透明的，我们吃它就是吃眼睛，我们就变成透明了。至终，我们显出来的样子就是透明的。我们若天天享受基督，吃它做眼睛，我们就会有基督的样子，就是有眼睛的样子，而这个样子就成为我们的颜色。借着吃基督，我们就有基督透明的颜色。
这样，
我们的样子和颜色就成为透明的。没有规条，最后基督作为玛纳是没有规条的。民数记11章8节说，百姓周围行走，把玛纳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基督可以被磨碾，或用臼捣，或在锅中做成饼。他没有规条，但是几乎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规条。如果你用某种做法经历基督，你就把那个做法当作规条。但基督会说，对你，我是用磨推的，
但另外的人喜欢将我捣碎，我觉得这样捣碎也很好。
还有些人把我放在烤炉里烤，
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好。
你何必这样狭窄而守住规条？圣经里对玛纳的记载是何等的奇妙。如果别人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也只能说这是玛纳。它是随露水降下，又好像地上的霜。它是微小的、圆的、白色的，如同盐碎子。它可以做食物，可以做成饼，做成薄饼，其滋味好像蜜和新油。
它的样子像眼睛。
我们可能读过出埃及16章和民数记11章许多遍，却从来没有注意到玛纳这么多的方面。我们必须多吃眼睛，好使我们有透明的视力。